Hello， 欢迎收听米雪老师已上线。今天邀请到久违的北兰小姐的朋友。
嗨，大家好。
对，我们今天是要来录一集，其实是回答粉丝的问题。那这个粉丝呢，就是他问我的是，就是如果对方是没什么存款，然后还跟银行借钱，但彼此都有就是共识不生小孩，那他问我说这样能嫁吗？好，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邀请到北兰小姐朋友？因为她今天刚好又来做物美，然后正在复苏缓高，所以我就想说啊，她刚好也是人妻嘛，然后可能让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婚姻这件事情。
哇，一个非常大的主题。
对，很大的主题，但是你可以很随性的分享啦，就是你单身，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情长跑很久，
是
大概几年？
我跟我先生大概交往十年，从我大三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然后直到去年2022年刚好也是疫情的时候，然后就决定转换另外一个身份，踏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那是什么样的冲动让你就是从爱情长跑十年决定进入婚姻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彼此负一点责任。对，那因为当然交往时期的我们就比较洒脱比较自在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就去哪，就不用去考虑他的后面的事情，甚至是可能两个人要共同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是买房子啦，
对，
或者是说有没有要有小孩，或者是下个阶段。
是，
那但是也觉得交往了这么多年，也觉得对彼此很熟悉了，
是，
那也想要继续互相的陪伴下去，就是所以就决定
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其实就是我等一下会要带到的。他刚文就是那个就是北兰小姐朋友就是讲到一个重点，他的意思是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一直陪伴下去的人，
陪伴到老。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好，那你继续，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继续补充这个观点。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认识也是蛮妙，是在我觉得是大学时期你最单纯最纯粹的那一种爱情的时候，它没有掺杂太多的什么关系啊，或者是利益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很纯粹在那时候就认识了。然后我们认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参加夏令营，我们不是参加夏令营的人，我们是参加带营队的老师，然后就要策划活动，所以在活动环节上就是要有很多的交流，要互相确认很多活动的细节，然后就慢慢就也比较熟，就开始聊天。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刚好星巴克刚进来台湾，有很多什么买一送一的优惠，
是，
所以你就一定要再找另外一个人去。那因为我们都是喜欢喝咖啡的人，然后也喜欢去星巴克坐着放空的人，所以就拿到买一送一券的时候呢，就会邀另外一个人去。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应该说学生时期比较常去的是西门町的，大家回忆当中西门町的那个星巴克。对，然后就也是因为那样就会慢慢变得比较熟悉。
所以其实我刚觉得北兰小姐朋友又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觉得婚姻就是合伙人的关系，你们两个
关系，
对，他其实是合作关系。你看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其实买一送一，两个人就可以一起 join， 然后就可以一起分享，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一个合作，跟就是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的状态。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你看像这北兰小姐朋友，她就自己因为评估了十年了，觉得这个人就是
看了十年了，
对，你看看了十年都不腻，太难了。
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
太难了，
外面的诱惑很多的，
很多。说到这诱惑啊，我之前跟一个我很喜欢他，跟我同月同日生，他年纪比我小，但我觉得他的心智比我成熟很多。我一个大陆客人，然后他也是来找我做眉毛，我们那边聊，他说花心是天性，
是，
但忠诚是选择。真的，我觉得外面诱惑太多了，
是，
对，你永远可以找到比你另外一半更帅、身材更 muscle 男的。
但我真的要讲，就是有时候其实那时候在。因为他是我第一段认真的感情，
是，
就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那以前可能我也遇过是我喜欢别人但别人不喜欢我的情况，然后呢但我觉得啦，其实我们心中都会幻想一个人设是我心目中 理想条件的对象，
是，
但我觉得自己
太难了，
交往，对，踏入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真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
那都是我心目中看电视剧、看漫画、看小说刻画出来的这个人，但他可能没有在现实中，而是要在互动相处过程中慢慢的去感受这一个人。
对
对，
我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不管男生女生，假设你今天想要这个男生就是一直时时刻刻陪伴在你身边，那你就要忍受他的工作上可能没有那么有成就。
对，因为时间跟陪伴你是需要取舍的。
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女生会拎不清，就是觉得哦，我要一个很有钱然后又可以一直陪伴我，到底
随时随地有需要就会出现。
对，很难啦，真的很难。
可能我个性也比较独立，
对，
所以我会觉得你不要太来管我，
嗯
不要太约束我，我需要自由。
对，
那刚好他也是，他水瓶座，这边抱怨他的星座，他水瓶座，所以他很需要自己的空间、
哦、
时间。
所以你们两个很搭、嗯、是很好的合伙人耶。
对，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像我今天 要出来找米雪嘛，他就不会问太多，我、
嗯、
觉得这样很好，就你不要太管我，但我时间到我会出现，
嗯，
对，那可能要吃饭就会问说哎、欸、要吃什么，
嗯，
就是已经培养出那个
默契，
默契了。对，
很好很好，
所以我也不会太管他，我就大概知道哎呦他今天要去打球，
嗯，
跟球队人去吃饭，然后嗯、要跟谁出去，或者是哦今天要干嘛，就大概。
可是你不会想要试探，还是因为你已经过了试探的阶段？
哦，你说想要试探他，
可是有没有骗你？哦，我好黑心哦！
我跟你讲，现在 Apple iPhone 有一个功能叫寻找。
哦。我不会用哎、欸，老阿姨不会用。
他待会教你，如果你想追踪的对象，但是我要先弄教你，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把他的行程
建。太好笑了。
对，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在哪里。但是我当然不是说有那种就是追踪狂，一直看他在哪里，不会啦。
是
就是有时候可能他突然之间哎、欸、都没消息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就会打开看。
哦。
但他至今不知道我装这个功能。
所以对方可以不知道要你装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笑、哦、
这 iPhone 功能其实非常好用，大家可以多多使用。
好，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他有跟我说他女朋友会装一个叫 Zenly 的，像一个冰棒的东西，那个 app、
嗯、
就也是那种追踪定位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有跟他分享，我说其实我觉得彼此要装这个到这个境界了，我觉得你们的关系也
岌岌
可危了，
要
Oh,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
互相监视，他是为了监视他而装这个吗？
他女朋友是，然后反正就是后来他也监视他女朋友，反正就是彼此互相，
哦、这有点可怕。
对对对对对，所以
我
就那时候听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们的关系到了这样，
那
个、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境界了。
对你讲话真的是比较保留哎、欸。
对对对对，然后果不其然，他们很快就分手，
很快就分开了。
对对对，然后因为后来我不知道我，因为那时候还是同事啦，然后那同事就是。跟我一直抒发他女朋友多可怕，这种行径这样子、
啊。其实我觉得监控这个行为不好啦，但是如果是为了确认对方的安全，
嗯、
或者是有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帮忙，我觉得那倒是 OK 的。
对，
所以我刚刚讲我不会打开来看。
哦。
对，除非有必要，或者是可能什么哪一天吵架，然后就两个人夺门而出那种。
哦，我觉得可以，这个很可以。
对。
因为后来我觉得，哎，我个人爆料他那个点，他那个后来我觉得蛮劲爆的是，他说。后来他也很不爽哦，因为我那个同事天蝎座，我觉得天蝎座很
高，
就是你知道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腹黑的一个点，你知道吗？
会有。
然后后来呢，他就自己去看，天哪！他说他发现女朋友定位在那个某跳，什么酒吧？
怎么想的太单纯了吗？
你想的太单纯了。
好的，那真的就是中对了。
对，中对了。
中对了。
然后他就说没事，我该怎么办？我说我没办法给你任何意见。
对啊，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自己的课题、啊。
所以今天其实我在回答这个粉丝问题，其实我会很中肯的分析，我会从三个面向去分析，
嗯、
就第一个负债的本质，然后第二个人品、
嗯，
然后第三个就婚姻本质，去帮你分析跟探讨。可是我不会给你最终的答案，因为我不是你。对，因为我不是你，因为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但是我可以很中肯的跟你分析这三个，你可以去厘清，帮助你去思考。 对，比如说我刚刚讲负债的本质，就是假设我知道这人有负债，我会从为什么负债这件事开始，是有担保负债还是无担保负债？有担保就是说，哦，他有房有车可以抵押，那表示这件事情不是太严重，对。那无担保的话，大概就是信贷啊，
信贷，个人信贷，
对，对，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本身是没有资产的状态下，然后就是去扩张信用这样子的行为，那可能就有点危险了，就是你必须真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好闺蜜，她帮她男朋友赔了300万去当保人，对，所以她很可怜的是帮她男朋友
还债，
还了300万。我说拜托小姐，这300万你花在变漂亮的路上不香吗？就是我觉得你
都可以变林志玲。
对对啊对啊，你就是自己每天就是爽爽过人生，做 SPA 也好，做脸也好，把自己弄得漂亮，你还怕找不到比这个男朋友更优秀的男生吗？
确实确实，这太傻 了。
是不是？就是我就觉得哇，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自己要拎得清，所以我可能会看说这个负债到底是多严重，
或者是额度多大，
对，或者是这个人的消费习惯是不是很喜欢扩张信用去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个屁股却要做。
你会说到很多人，这确实会，
对，
就我就没那个经济实力，当然却要买一个双 B， 买一个 BMW，
是
买一个很贵的包，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就是开 C300 加尔加300，
对
对，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哇塞，那他是不是自己的消费习惯是不是有问题？
消费习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财商啊，这个知识的脑袋的东西，它不是一时半刻你跟他讲他就会改的，
没错没错，
对，
甚至根本就改不了，
对，改不了，因为是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及他就喜欢这样，那你怎么样去约束他？他可能现在爱你会因为
短暂配合，
短暂配合，对对对，你讲对，短暂配合你，可是可能哪一个他又固态复萌的阶段，那你你也很难，
你也不能怎么样，
对，所以我会从负债的本质，先
去看
这个人，
挺好，
对，好，消费习惯啊，就是你可能要看细项。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在回答不会那么决绝，是因为比如说有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那当然不行，这样不能讲，不会哦，我可能会觉得，如果他是有负债，是房贷是正常负债，车贷是正常负债，或者是什么。是一个小额，但是他近期就是非得要去做的事情，可是他这件事情可能是投资自己，或是帮助自己更好，我觉得你去看事情的本质，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可以 cover 得了？那300万那你就不用谈了，你赶快分手。
真的如果是他今天真的有贷款是因为家人，
对，
有一些变故，或者是可能是他有做一些投资或学习，当然你要看投资项目啦，
对，
就是做一些很好高骛远的投资当然不适合，
对对对，
那他可能是贷了60万可能做一个跟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
是，
对，我确实有朋友在做这件事情，
是 是，
然后做投资，
是，
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就 OK，
对，
那你比如说贷了100万，我买了一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它会看涨，那这个就有点飘，
是，
因为你不确定它会不会涨，
没错，
对，
所以就是
要看它
本质很重要，
没错，
对对对，那再就是我觉得人品的角度啦，
这超重要，
是不是？因为刚刚北兰小姐的朋友就有提到，他是因为跟这人相处了10年，然后也觉得好像彼此是可以过下半辈子的人，对，
互相陪伴，
所以你们知道彼此的人品状态，然后是一个很好的合伙人的状态，所以是可以进入婚姻的，对。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就是还不太熟悉这个人的人品，然后呢只是因为觉得他长得帅，然后好像也就是对对对，或者是可能他某方面特质吸引你，可是你没有去看他全盘其他的小状况，那你可能要审慎评估。
而且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我们出去约会嘛，就是两个人然后约在某个地方见面，所以你看到了可能是他包装出来的样子，
对，
或者是我想跟你讲的话，
对对对对对，
我想让你看到的场景，
是，
但事实上你根本就你可能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些比较细微，比如他付钱的时候啦，或者是，但你很难看到他生活中的全面。
是，
我指的比如说像他平常跟你没有在一起约会的时候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种，
对，
然后或者是他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他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对，
所以可能要从这些周围的朋友或者是周围的关系，有时候也许是他的同事，有时候也许是一些其他的关联，或者是他的社群，去多了解一下，可能可以比较知道这一个人私底下的他都在干嘛，因为这就是刚刚讲到人品，你很难从哦，我跟你相处了两个小时，吃一顿午餐，吃一个晚餐，然后去一趟游乐园，我就知道这个人人品怎样，我觉得好难哎、欸，
很难，因为真的，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个人是想塑造一个人设给你看，我就是一个王子，我就是花钱很大气，
值得你托付终
身。对对对，我就是会想要照顾你，我就是会想，可是。
No.
对，到底能维持多久？他能装多久？就是我觉得这你可能就是要审慎评估、啊、
而且 有时候是会变的啦。
对，
可能我在追你的时候，我很积极，我很会献殷勤，
是
买东西都不手软，
对，
想买什么包，想买什么外套，
对，都行。
但可能在一起之后，或者是踏入婚姻之后，他可能就不见得这么想。
而且我觉得有些男生是很那个哦，他确认关系，一旦确认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180度大概改变了，
什么360度吧，
不止180，
从星球跳到火星了吧，从地球跳到火星，真的真的就很多人这样子，
因为他就觉得哦，
你
是
我
的，对，
占有欲已经出来了，你是我的了，已经不用在那边客套了，
对，而且我也就是我已经知道把你拿捏的死死的了，
哦，千万不能被拿捏。
真的，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对对对，所以你看哦，不是180，是360。
客气的，客气。
对对，我客气，我太中肯了。对，其实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也是要从这个小细节再去看啦。哦，这个人品是怎么样？
拿放大镜去看。
拿放大镜，对对对，好好的审慎评估。对，那再来就是我会从婚姻的本质。
嗯。
好，比如说刚刚就是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刚刚就讲到这个是一个合伙人的关系，
嗯，
对，婚姻的本质，你不要把想的是什么王子跟公主以后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no，
那都是童话骗我们的事，从小被骗到大，
从小被骗到大，没有这件事情，因为你们面临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有。以前不想谈或避谈，或是不想要，就是最丑陋的事情，都会被摊在阳光底下。
你很赤裸的要去面对彼此，
对
彼此的财产，彼此的存款，
对对对，
彼此的
花钱的习惯，
对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多女生呐、啊，就是会有这种很就是要被改正的想法，就是有些女生会想要借由婚姻去绑住这个人。你能理解吗？我真的有遇过，就是、啊，那我跟他结婚了，我就找到长期饭票了。
那你也被绑住了呀。
对对，可是事实上啊，我跟你说，婚姻实在太脆弱了，就是薄薄的
一
张纸，对，可以把它烧了都行。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个一纸婚约去约束，
没办法。
而且现在通奸除罪化，你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没有啊。
对，所以。就是太难了，你很难用婚姻去绑住一个人，或者是，甚至我必须讲的是，嗯，很多人在面临离婚这件事情，
好、嗯，
其实是吃了很多苦头的，
真的
想离离不掉的，真的很多，
大部分是属于这种状态啦，
对，
就心有不甘呐、啊，一定要拿回什么，
对。可是人家不愿意给你什么，
人家又为什么要给你什么？
对，我真的也有一个女生的闺蜜，她就是近期很想跟老公离婚、
嗯，
但是她一直觉得哦，她心有不甘，因为她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
确实，
对，然后不管是金钱哦，不止我讲的不只是
时间
哦，是金钱，她也付出很多，对。然后就觉得未来她就是她老公应该为此就是可能付赡养费或什么。我说你别傻了，你有病吗？我真的是很直接说你不要再这样瞎混下去，因为我觉得想离就赶快离，你不要、
哦、你打破了她的美好幻想。
对，她就觉得可以要到一些赡养费。我说你自己认真工作比较实在啦。我说什么赡养费，你以为你可以拿得到吗？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要想得太美好。
但我很好奇，就是刚刚你有讲到一点，就是说很多女生会觉得我今天找到一个长期饭票，我绑住了他，
对，
然后呢？
对，可是其实没有然后、欸、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真的有些人就是还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被纠正。对，
嗯，
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女生是以为那是可能，也许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可能可以，
嗯，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对对，是
我嫁给这个人，我就你们家的人，
是是。
但确实确实，其实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观念，只是说，最好把自己当成独立个体，
我觉得
比较不会受伤。
对，
原因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能力、经济能力，或者是你自己的社交圈，
对，
就是不要把所有一切都放在对方身上，你的重心还是，我肯为对方付出，我肯为这个家付出，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生命重心，
对，
我还是有自己的朋友，
对，
我想做的事情，
没错，
不用依靠他才能做，
对
对，而且我们不喜欢一个观念是，我今天就是嫁鸡随鸡嫁狗，
哦，真的，很多台湾女生会有这种观念。
确实，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就是这样子，甚至我们以前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他们就这样子，
对，
就是嫁给你，你今天做什么职业我就陪你，就是我觉得这种观念其实与时俱进，应该要去被优化一点，
对，
就没有在什么我要配你，然后什么，就是你自己要活出你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是欸，嗯，因为靠山山会倒，
靠自己最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在台北念书，也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 我会觉得说一切还是靠自己会比较好。
真的，你会踏实啦。我觉得不管会不会比较好这件事情，因为真的也确实有人嫁了好人家，也是过幸福快乐，
也是有
。可是我觉得讲的是自我的踏实感，就是你心里会觉得比较踏实。
嗯，
对。就是好，我举例来说，像我之前跟我前夫，我们两个曾经有金钱的那个他
纠葛，
没有纠葛，我们觉得，我觉得那时候是我们互动非常好的时期，他十分的爱我，爱我爱到他把他所有财产都给
掏，赶快掏，
不，他把他的存款啊什么那个银行存折跟印章都给我，他说你管钱，我们家的财务大权就给你管。尬的，这是我心里压力好大哦，
就压力太大了。
我真的是，我说不要不要，我们还是各管各的。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们一样正常消费，我也没有就是夸张的消费哦。可是他就会说，哎，为什么钱不见？为什么你花到哪里去？可是事实上，你们就是
那你花的你的钱吗？
对对对，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那他管什么？
就那时候他就觉得，哎，为什么钱花这么快这样子？然后我心想说，尬的，那你拿回去，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控管的时候，你自己就会知道花到哪里去了。你就不会有这心理的，
我觉得会有点像事后诸葛的感觉，
对，
来检讨你，
对，
为什么卫生纸可以买59，要买79？
对，可是当他自己去买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对啊，就是这样花，我就觉得
你就私米不知道米价，
哎，对对对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金钱的部分真的是你要两个双方互动，你才会知道说彼此的消费观
底线，
或是对底
线，
那有时候你去管别人钱，你自己心里会有压力啊，就是啊，可是我其实是因为我很想买，可是我会觉得因为钱是给我管，我就不好意思乱买，可是我就还给他，对，还给他的时候，他就又很大方，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买，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对，
收吧，
就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两个人之间，所以我刚刚讲没有标准答案，是因为很多事情
还是要看彼此啊，
对，
看彼此的习惯，
你是要去试，对。
那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其实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讨论很久，也有冲突，有摩擦，因为没有摩擦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的存款多少？
对，
但是确实，你如果今天要结婚，你就是要讲清楚嘛，你有多少，你有负债，你有什么，就是都要讲。所以我觉得刚问的那个问题很好，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就知道他有负债，对，他有跟银行借钱，那你就可以很好的去了解，
对，
而不是你今天跟他踏入婚姻的时候你才知道有一笔庞然债务，然后要两个人去承担，那就有点辛苦。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有deal好，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大的支出，超过多少钱的我们就要跟对方讲一声，对，那也不是说我在跟你 report， 而是让你知道说，哎，我有比较大的开销，我要买一只很贵的名表哦，多少钱，然后跟你说一下，所以会财产或者这方面的出路，所以如果对方也觉得 OK， 那就 OK， 但是如果说对方觉得，哎，我觉得你可能要想一下，因为你是最近买太多表了，或是你最近买太多这类型的东西了，
是，
对，它有点是警示作用啦，
是，
对，因为你现在你的钱已经不是只是你的钱了，
对，
是彼此
因为是你们是一个家庭，
对，你们有一起要奋斗的目标。我举例好了，比如说假设要买房子好了，
对
对，所以你一定有自己的目标去达成嘛，那当然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大手大脚做，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半存在，你们也可以去协调好说比较好的大笔的花费，两个人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但是一定会有出入，因为两个人不可能意见一样，所以就要讨论。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在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对方负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是因为这个人也愿意跟你坦诚。
哦，对，他没有隐瞒吗？
对，我自己在看事情会往这方面想，我觉得好啊，那也不错，就是至少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那你们可以好好的细项哦，我觉得不是大方向哦，是要细项的去看这个。
其实他就可以讨论到很细了，因为双方都已经把自己有借钱这种的行为讲出来，代表他还蛮愿意跟你。
对，
那个
对，所以我自己看事情，我自己会突然觉得，
这个方向这个面向不错。
对，我会看到这个面向啊。对，但你说是不是不生小孩然后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我曾经有跟一个客人，他好像也是我，他是来给我做美容，我才吓到，原来他是我粉丝。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就是小，因为我很爱小孩，那我觉得其实我跟他分享，在我这样走一遭啊，我觉得婚姻不一定要有，但小孩可以有。
那一集我有听。
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婚姻不一定要有，
是锻炼也是疗愈，
对，
是甜蜜也是负担。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在养小孩的过程当中，你也在更加的认识自己。
哦，会耶，因为他的一切都会反映在，
对，
在你的一切会反映在他身上。
你也一直在学习，然后你也一直在成为自己的 2.0 3.0 更进化自己，
优化的你。
对对对对，我自己觉得啦，对。然后婚姻为什么不一定要有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婚姻以前可能是一个保障，以前的年代确实是，那我觉得现在的婚姻大概就跟男女朋友分手的概念一样。
其实这边我可以讲一个在国外，因为我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他们在国外，他的邻居，他们是一对恋人，就是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男朋友，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们的小孩。
对，
所以很酷吧？
很酷啊！
楼上楼下住的都是这种恋人关系，但是他们都有小孩，
对，
而且不止一个，
对，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结婚的这一种观念。
对，
也不是说不保障彼此或是怎么样，
是，
而是他们的法律其实跟我们台湾有点不一样，
是，
所以即使是恋人关系，你可以去证明说这个人是跟我长期有在往来的恋人，然后我就承认在我心里你就是另一半，而不是要去那一张纸承认说
是，
哦，你是谁谁谁的配偶，然后我是你的谁谁谁这样子。他们其实没有这个观念，而是就是恋人关系，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
是，
我觉得就还蛮酷的，可以不一定有婚姻，但是他有小孩。
对对对对，我的看法是这样。可是啊，我还是觉得，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就像你这么 lucky， 遇到一个可以未来走一辈子的人，就是你们两个很
要磨合，要磨合，
要磨合，对对对。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这样，这样也很好，因为我曾经也就是跟一些追过我男生讲，我说，如果今天真的有幸，就是可以成为那样也不错，因为你当你紧急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有个人可以帮你签，
是，
好像也是可以的，因为那是一个法定代理人的概念嘛，
法律的保障，
对对对，
法律保障，
对，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时候是可以，就是好像是一个优点嘛，但你如果说是就两性关系或约束，他属于你，你属于他，或者是你们的财产，他可以，你离婚可以拿到多少？那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想因为很多人在我看来是拿不到任何赡养费的。
不如想的是我们一起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看事情角度可能可以再更细化一点点。对。但我真的也没有说不好哦，就是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好的人，那真的未来你们是
要珍惜，
对对对，要珍惜啊，然后你们未来可能 在法律上面他可以帮你签字做很多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像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对啊，如果我今天就是生命有什么危害的什么的，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替我决定些什么，
是
哦，我觉得也 OK， 因为毕竟我小孩很小嘛，
嗯，
对，他也没办法，他无行为能力，18岁以下，
而且签字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對，而是要签承担你的所有，
是啊，
你生命的所有，
是啊，是是是，
这一种爱是不太容易的啦，
是，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被，就是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会避谈这种事情，或者是，可是我
就
很很 OK，
就是要谈啊，因为你不谈你怎么知道？
对对，就是很多事情你就是要把它摊开来谈，因为你谈了，你才会更知道彼此的状态跟底线。
是的，
对，所以我就是给想要给这个听众一个就是分析啦，但当然最终因为生活是你们两个过的。就是我没有，我不会就是那么断然觉得哦不行不能。
我突然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觉得与其你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可以同步就是思考看看有没有一起生活过的经验，
哦，
跟这个人，
对，
因为当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生活习惯反而会磨掉两个人很多的
很多
的东西，就是我对他的我对另外一半爱也可能在这样相处的过程
消磨掉，
消磨掉，对，
哦，有可能呢。
所以这个问题它确实是个问题，但是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件事情一起生活这件事情能不能度过？
哦，
能不能很好的相
处？我想要分享一个很好笑的。
你懂我要讲什么？
嗯，对，就是举例来说，就是因为之前呢、啊，我不是说我在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有为了要一个新转。然后呢，就是我接受之前就是那种教育业一个线上教育。
嗯、
那当因为我是比较像是后面的班主任的角色，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有些你会看到有时候家长在为了小孩教育的时候吵架，然后这个钱谁要出？那可能妈妈很想要让小孩
受好一点的教育，
对对对，受好一点教育。
那
另外一半就觉得可能不重要，他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在我看下来，
教育理念啊，
他不想付钱，
嗯，
对，
就
他可能想，真的很多很多人，很多男生是，他宁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吃喝玩乐风花雪会，对对对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啊，但他不愿意花钱在小孩身上，对，
那比较爱自己啦，
对，比较爱自己，然后当然这妈妈就会，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这个问法都是说，要不要让他学习？可是其实根本关键不是要不要让小孩学习，是
你愿不
愿
意，
你
愿
不愿
意
出钱？
出钱，
对，我觉得是关键才是这个。所以呢，后来妈妈就是因为妈妈就一直很想让小朋友学，可是到最后呢，爸爸一直百般的拒绝啊，什么什么鬼的。
嗯。
然后我觉得他最后终于蹦出他真的心里的话，他说：“所以这笔钱是你要出，还我出？”
嗯、
然后妈妈很聪明，她马上 get 到这个爸爸的点，她说：“所以你意思是你不想出？”
嗯、
她说：“对啊，我是觉得我不想出啊。”然后她说：“好啊，那你不想出，我出可以了吧？”她说：“好啊，那你如果要出，那就给他学。”超北蓝的，所以重点根本不是爸爸要不要让小孩学，是爸爸不想出这笔钱。
嗯、
对，
蛮血淋淋的，
很血淋淋，好不好？这个我在旁边，
我觉得妈妈蛮辛苦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尬的，就是这种人，我觉得妈妈心里一定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子蛮多是这样的常态。
是哦。
对，因为我身边有个同事也是，就是女儿的一切都是她在出钱。
为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工作就是很血汗嘛，但是就我想说，你要不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或者是也不是说就是不想看她这么辛苦啦。
是。
对，当然就是她有金钱上的压力，当然她老公就是很废啊，就是钱就是拿来攒在自己手里。
对啊，
但你能怎样？你不能怎样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在讲伪单亲的这件事情、
啊，
我并不觉得这样子有我现在过得好哎、欸。
所以婚姻不一定要有，但小孩可以，
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自己都可以在婚姻关系，你自己都可以 cover 小孩的所有。这个又回到我刚刚闺蜜的状态是这样，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我这个闺蜜她不是付出时间，所有的钱都是她出的耶。
是啊，
对。连出去，我们出去吃饭，而且我们吃饭的所有钱都是她出的、欸，哎，
那闺蜜很有能力。
她是千金，你一定知道高雄某知名地标前面整排的房子，他们家的，整排不是一栋。
那你闺蜜很大方，
我闺蜜她其实是不用工作，就是家里有分红，每年分红，她就可以过爽爽的。对，所以就是我又回归到，我就说你干嘛那边赡养费什么，你自己就可以了。我就觉得你就赶快
不用不用不用，真的是不用，
真的不用，因为你也拿不到。重点是你也拿不到，你干嘛这边痴心妄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哇塞，那你还不是在这段关系有这张纸哦，有婚姻关系的存续下。可是事实上你还是一个伪单亲的状态，你还是自己抚养小孩啊，你自己不管是心，就是心情，然后或者是时间，或者是你的
金钱
全都是你在支出，那你要这个婚姻有什么意义？
是，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下面，就真的是小孩可以有，婚姻不一定要有。
嗯，
对，但我没有鼓吹大家要离婚啊，不是，就是我觉得遇到一个很好的人，
要珍惜了，
要珍惜，
然后如果他也愿意照顾你，
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磨合，如果是大家很好的状态下，那有一个很棒啊，就是在法律上面可以为你承担一切的人也很好啊。
是，
对，就是大家不要误会那个点哦，就是
前提要爱啦，
对，前提要爱，而且是两个人的磨合是。有共同的方向去的，
嗯，
比如说哦，
一起的目标，
我觉得一起要过一辈子这件事情超难的，
嗯，
因为你们是真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可以磨合得了，哎，对，那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跟你这个先生磨合，因为一定也会吵架啊，肯定也会因为什么事情不爽啊，
不说还好，一说都是泪、
啊，可是我觉得一定有解决之道。要不然不会十年了还决定要就是
结婚，其实这当中也是有很多起起伏伏啦，
对，一定会啊，肯定的，
然后但是你一昧的忍受去，比如说哦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你一直都觉得很看不顺眼，
嗯，
对，那你一直忍一直忍，忍到最后你也会爆发的，
对， 對，
所以就是还是要把它摊开来谈，
是不是？
我刚刚才讲说，就是不要去觉得要逃避一些什么，
对，
而是那些东西会一直累积到某个时候，人都会受不了，他也会受不了，我也会受不了，然后我们就会在某些时候去做到爆发，只是大家爆发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我们是用哭来表示，
是，
对，那可能男生的方式又不一样，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当穿越过那个情绪过后，还是要很认真坐下来。
我觉得真的要讨论呢。
去讨论。
如果真的有 follow 我个人 IG 限动，因为我个人 IG 限动
麻烦。
很多时候微博对，我前几天有分享一个冰山理论。
嗯、哦，对。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
对，就是一个海的水平面，
70%是你看不到的。
对，
你看到
底下超巨大的冰山。
啊、
我表面上，我觉得两性关系是这样。哦、oh, ，OK， 你跟我讲，其实我心里很不爽，
但
我可能
他没有表现出来，
对，我可能觉得，哦，好，没关系。可是这件事我记得，我就给你打个叉叉，这、嗯、个我在。
而且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会累积，
会累积，
对，
就
像好感会累积、
就是，
不舒服也会累积。
真的，真的，我觉得是啊，那个冰山理论就是这样啊。我在底下，你都不知道我冰山已经就是底下，你突然触礁
了，随时都要
对，你要触礁了，你就是一小心，这船晃过来，棒，就是
导火线来了，
对，导火线来
了，点燃了，
对，你不要看哦，还很远小小，哇，底下就是一个巨大。
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直男。就
是
像你上次说的直男的爱情观，他们就是比较不会把事情像我们一样把它说出来
摊出来，
对、
嗯、
就是哎、欸、我怎样的，我可能就噼啪把今天的事情就会跟你分享完，那他们会选择在心里就是有一块宝藏吧，然后就每天放一点放一点，就他不会跟你讲的，他不高兴也不会讲、
嗯、
他高兴也不会讲，就是一个很没有情绪的状态，
嗯，
所以要你要去问他、
嗯、
你要主动告诉他，然后很明确的告诉他、
嗯、
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要很明确告诉我可以怎么做，
对，
他才会哦，你现在要我哄你是不是，哦，你现在想要吃这个是不是，哦，你现在想要怎样是不是，对，你在那边生气他真的是不会理解的，
对，
对，我试过太多次，所以后来我也觉得直接跳过情绪这个阶段， OK， 我要干嘛，你能够达成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生气了，其实大部分是在气自己，
我觉得是，哎、欸，
对，然后哎、欸，想到气那么多干嘛呢？就是
但我分享我有一个我觉得我蛮机车的，就是好比如说我觉得男女朋友或也不要说男朋友，就是
男
女在彼此可能不管是不是暧昧或者是彼此喜欢的阶段、可能也许他这个男生跟另外一个女生过从甚密，你会不爽，然后就像你跟一个男生过从甚密然后别人会不爽一样、可是呢
就代表你很在意他，
对，可是这时候啊就是有，我记得这个故事很好笑，因为这个男的反正就是 anyway 他就是可能他同学去他家，然后可能就很密集，然后你就发现一个男生本来就是秒回你简讯，突然之间就很长一段时间不回你，
欲擒故纵，
不是这个时候，不是，我觉得他是真的在忙那女生、我觉得他不是欲擒故纵
OK 耶，他不想要纵耶，
我觉得他是真的跟这女生可能在聊得很开心或喝酒什么之类，
他放两条线啦、
他应该也没有放两条，因为我后来就是也自己很看得开，我就是自己、因为拜托拜托，我的 waiting list 也很长，好吗？然后
不缺这条，丢。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啊，那你就去忙你的，然后就是真的刚好又有另外男生约我去看电影，然后我就真的去看电影了。然后那男的说：“哈，你现在干嘛？”我说：“看电影。”他说：“哈，为什么你要去看电影？”
我们 waiting list 很多。
对，我说没关系，你忙你的，我也可以忙我的。
我天啊，你会再带给他内心极度的不安。
我觉得他也不是不安，他就是后来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
不可以，
又想要把你占为己有，
因为他会知道，就是他会知道这一招就是对我来说没用，因为他是
确实啊，
对，
又不是非你不可，
对，因为他可能很习惯的就是女生就是在
为了他，
对对，等待他什么的，对，
没有哎、
没有哎、老娘也很
忙，不要想太多哎、
对。
我也有我自己的交友圈哎、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两性关系是要彼此去磨合的，就是对方就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呀、就是到你不吃这套啊，对，所以就是两个人真的要进入一段就是长久的关系，
是
真的是要把很多事情摊开来讲的，
对，
所以就是听众，你这件事情你关于负债，我知道你会问我，你一定是对于负债这两个字
比较介意，
很介意，对，你一定会觉得说，那开始动摇，可能你一开始有想要嫁给这个人，可是看到这件事情，哇，你开始犹豫了，却步了，所以你才会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不妨你就把你心中的疑惑解开，对，那可是我觉得解开没有不好啊，因为你总比你嫁给了他，然后你之后还在烦恼，
悔恨一辈子，
对对对，还在烦恼来得好。那因为我觉得基本上这男的敢跟你讲，他应该也是在某程度是认定你了啦，对，
蛮成熟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好好去沟通，那这个负债是大条还是小条，然后能不能解决了，那或者是会不会固态复萌，因为我有另外一个闺蜜是她那个老公就是也是因为我通常都是劝和不劝离哦，我这个人个性是除非就是觉得到有一些点啊，我真的觉得哦不行不行，后来她本来一开始说，我就说你不要想啊，你老公很好，你干嘛离婚什么的，哎、拜托说你是我少见的什么的，然后后来说没有 Michelle 你听完我讲完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一定要我离婚，我说好，那你讲，他讲完我说好离婚，因为他老公就对，就是可能莫名其妙去借了一笔钱，而且这笔钱是确实是很不必要的负债，然后而且我其实为什么会劝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说你要想他有这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瞒着你，那他这时候告诉你的原因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了，然后是要你来擦屁股吗？对，对，所以他才说他不会理他。我说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帮他还了这一次，那下一次、下下一次，而且他们之前又有小孩，对，所以我觉得说好啦，可以离。或者说你看吧，我就知道，对，就是我在分析事情是比较理性的啦，就是我不会就是很决绝的说觉得一定要怎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舆论就是说、一律劝离不劝和，只要吵架什么，很多这种舆论，我是不会，我是真的会看事情的本质，比较中肯啊，对，所以也希望听众就是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
或者是想想你们当初为什么在一起，
对，我觉得回到初心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啊，
其实我记得你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文章，我觉得很触动我的心，就是说那个小叮当跟那个大熊， 对，就是小叮当死掉，然后他就跟大雄说，那你回到就是你开始的地方，属于你的地方。然后就呢，后来就是是大雄跟小叮当讲这样子，对。然后呢，后来小叮当又
回来，大雄什么时候这么成熟了？
对，然后就后来就是 ，Hello， 你好，我是谁谁谁，然后就是又回到那个一开始，就是我就觉得哦，那样子的情境很感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一开始啊，没有这些，
没有想这么多复杂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那样子的纯粹的美好是很感人的，对，大家也可以去思索，就是那样子。可是当然我觉得现实还是要面对啦，因为你不能 一开始感人，因为一开始总是很美好嘛，你没有发现那些底下坑坑巴巴，对，
是，
就是我觉得两者都要有，去想想彼此的美好，然后呢但是也要就是把这些丑陋的事情看开来讲，对对对，就是
过得开心最重要。
对，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就是啊，我还记得我的线都有讲，就是我说以前我可能会选择了喜欢，但现在我会选择舒心，对，就是哦，可能
境界不同了。
对对对，因为我老了，
是因为我们长大了。
因为我老了，我觉得太多事情就是太累了，就是不想那么累。所以我可能现在会觉得选择舒心是最重要的。对，那就分享给粉丝喽。那谢谢北兰小姐的朋友，
谢谢大家
跟我们分享她美好的爱情观，
祝你们幸福。
可以，大家都要幸福哦 ，Love you。